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弟兄平安。
这学期主日信息的重点是放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所讲的七个我是。
这个学期的信息的重点是放在约翰福音耶稣所讲的七个我是。
耶稣借着七个我是来宣告他是谁，也呼召所有人来回应他。
耶稣藉着这七个我是来宣告他是谁，也都呼召所有人来回应。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看了头六个，今天要看第七个。
过去几个月我们看了头六个，今天要看第七个。
还是请大家打开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
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在十五章的一开始，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十五章一开始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应该怎么讲呢？
首先，葡萄树是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种果树。
首先，葡萄树是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种果树。
整个巴勒斯坦的境内都盛产葡萄。
整个巴勒斯坦的境内都盛产葡萄。
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巴勒斯坦，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地区，葡萄都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水果。
其实不单止是巴勒斯坦，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葡萄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水果。
像在威斯卡附近就有很多葡萄园。
威斯卡附近就有很多葡萄园。
从79号公路旁的 Six Miles Creek 冰雅开始，沿着 Cayuga Lake 89号的西岸往北开，是所谓的品酒路线。
在70号九号公路的 Six Miles Creek 边缘开始，沿住 Cayuga Lake 89号公路往北开，就是所谓的品尝酒的路线。
沿路有好多葡萄园酿制各式各样的葡萄酒。
沿路有好多葡萄园酿住好多各式各样的葡萄酒。
对以色列人来说，葡萄树更是有特别的属灵意义。
对以色列人来讲，葡萄树有特别的属灵意义。
因为旧约圣经一再用葡萄树或者是葡萄园来代表曾经蒙神拣选及拯救的以色列。
因为旧约圣经一再用葡萄树或者葡萄园去代表曾经蒙神拣选和拯救的以色列。
比如说诗篇八十篇说，神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好似诗篇八十篇八节咁讲，佢话神从埃及挪出棵葡萄树。
以赛亚书第五章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以赛亚书五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耶利米书第二章，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
耶利米书二章廿一节，神对以色列人讲话，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
所以葡萄树成了以色列国的记号。
所以葡萄树成了以色列国的记号。
他们在圣殿的圣所上面放置了一些巨大的金葡萄。
在圣殿的圣所上面所放置的就是一些巨大的金葡萄树。
在耶稣诞生之前的马加比时代，以色列的货币上也印着葡萄。
在耶稣诞生之前的马加比时代，以色列的货币上面也都印着葡萄树。
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用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的旧约经文都是在责备以色列人。
但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用葡萄树去代表以色列的旧约经文都是在责备着啲以色列人，
责备他们败坏，责备他们不相信神，责备他们亏负了神的恩典，
责备他们败坏，不相信神，亏负了神的恩典。
以赛亚书五章，我们刚刚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以赛亚书五章咁讲，佢话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但是在第二节第四节，神两次责备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
但是在五章二节四节神两次责备说，我指望结好葡萄，为什么结了野葡萄呢？
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也是一样。
米书二章廿一节亦都系咁样。
神实际上是在责备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神喺度责备以色列人话，我栽你系上等嘅葡萄树，全然系真嘅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嘅坏枝子呢？
神感叹的是，他行了神迹，将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神感叹的是，他行了神迹，将以色列民从埃及 救咗出嚟。
他们本该像是结满美好果子的葡萄树葡萄园一样。
他们应该是结满美好果子的葡萄树葡萄园。
但因着他们悖逆远离神，就成了一棵败坏的葡萄树。
但是他们叛逆远离神，就成为一棵败坏的葡萄树。
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用意就在宣告，真正蒙神拣选的不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
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用意是宣告真正蒙神拣选的不一定是一个国家民族，
而是那些真正相信神顺服神的人，
而是那些真正相信顺服人神的神。
一个人要与神有生命的关系，也不是靠人肉体的血统。
一个人同神结立生命的关系，不是靠人的血统，
而是在于连结于耶稣这棵真葡萄树，
也在于连接在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真这个字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强调的关键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真这个字是约翰福音一再强调的关键的字。
在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之前，先在六章三十二节说他是从神从天上赐下给人的真粮。
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之前，他在六章三十二节说他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给人的真粮。
八章十二节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之前，约翰福音在一章九节就先说他是真光。
八章十二节耶稣讲到他是世界的光之前，约翰福音在一章九节就先讲到他是真光。
这几个真字都在强调耶稣的独特性，
这几个真字都在强调耶稣的独特性。
在人生当中，其他的东西可以少甚至可以没有，但是绝对不要没有耶稣。
在人生当中，其他东西可以少可以没，但是绝对不可以没了耶稣。
就算你拥有再丰盛的食物，
就算你拥有再丰盛的食物，
就算你得到再多灿烂的光彩，
拥有更多灿烂的光彩，
如果生命当中没有耶稣，一切终将归于虚空。
如果生命当中没有耶稣，一切终将归于虚空。
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他接下来要讲的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听他接下来要讲的是跟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既然耶稣用葡萄树做比喻，我们最好先对葡萄树有一点基本概念。
既然耶稣用葡萄树做比喻，我们最好先对葡萄有基本的概念。
对葡萄我完全是外行，只会吃。
对葡萄我是外行，只会吃，
只能根据我从书上得来的知识与大家分享。
然后看着书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以前我们教会有几个访问学者对葡萄树是相当有研究的。
以前我们教会有几个访问学者对葡萄有很多研究。
葡萄树多半栽植于台地上，
葡萄树多半是栽植在台地上，
地面必须维持干净，
地面必须维持干净。
有的葡萄树是攀附在棚架上，
有些葡萄树是攀附在棚架上，
有的是种在矮支架的地面上，
有些就是种在矮支架的地面上，
或者是绕着房舍的门框生长，
或者是绕着房舍的门框生长。
不论种在什么地方，
不理种在哪里，
都必须事先做一番功夫，
都必须做一番功夫，
要把土壤翻松，
要将土壤翻松，
而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常维护，
而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经常维护，
要清理，要修剪，
要清理你修改，
这样葡萄树才会长得好，
这样葡萄树才会长得好。
葡萄树并不大，
葡萄树不太大，
但是如果长得好，单单一棵树一季就可以生产多到80磅左右的葡萄。
但如果长得好的话，单单一棵树一季就可以生产到80磅左右的葡萄，
而且它的根如果长得好的话，有可能持续生产葡萄100年之久。
如果根生得好的话，可以有可能可以持续生产葡萄100年之久。
通常种葡萄的人会在一棵葡萄树新种的头三年每年做彻底的修剪。
通常种葡萄树的人呢，会在一棵葡萄树新种的头三年作彻底的修剪。
他不急着让它很快结葡萄，
不急着让它很快结葡萄，
为的是要保存它的生长力，
为的是保存它的生长力，
让它将来可以长得更好，
让它将来可以长得更好。
有人说这就好像我们刚信主的基督徒，
有人说、啊、这样就好像刚信主的基督徒，
在初信的头几年不要太急着有外在的表现，
在初信的前几年不需要急着有外在有表现，
好好接受修剪，扎扎实实扎扎实实打下好的基础，将来才会有更好的成长。
要好好接受修剪，扎实打好好的基础，将来才会长得更好。
在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在十五章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在整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提到了三种不同的枝子。
在整段经文里面，耶稣讲到三种不同的枝子。
第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
第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
第二种是结果子的枝子，
第二种是结果子的枝子，
第三种是结很多果子的枝子，
第三种是结很多果子的枝子。
我们先来看不结果子的枝子，
我们先来看不结果子的枝子。
第二节说，如果一颗枝子不结果子，天父就会将它剪去。
第二节咁讲，佢话如果一根枝子不结果子，天父就将佢剪去。
这边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并不是刚刚种的新的葡萄树。
呢边唔结果子嘅枝子，指嘅唔系新栽种嘅葡萄树。
其实新种的葡萄树是很有结果子的冲劲的。
其实新种嘅葡萄树系好有想结果子嘅冲劲嘅。
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是那些没有生命力来结果子的枝子。
不结果子嘅枝子咧，系指嗰啲冇生命力去结果子嘅枝子。
这些枝子，耶稣说天父会将它剪去。
呢啲枝子，耶稣话天父会将佢剪去。
有些人不同意剪去的这个翻译，
有啲人唔同意剪去嘅翻译，
因为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意基本上是 take up 拿起来。
因为这个翻译在希腊文原文是说 pick up 拿起来的意思。
那这些人说拿起来的用意不一定是除掉，
有些人说拿起来的意思不一定是除掉，
有时候那个用意是要扶起来，扶持起来 lift up，
有些时候用意是扶持起来 lift up。
的确有的时候因为风吹雨打或者经过的人或动物弄到一些枝子掉在地上弄脏了，会没办法结果子。
的确有的时候呢，因为风吹雨打或者被经过的人或者动物弄到了，有些葡萄枝子会掉在地上，没办法结果子。
遇到这种情形，园丁会先试着把这些枝子扶持起来清洗干净，帮助它恢复正常的生长。
遇到这些情形，园丁会将这些枝子扶持起来清洗干净，帮助它恢复正常的成长。
那有一位作者 Bruce Wilkinson， 他在他的畅销书葡萄树的秘密Secret of the Vine， 就是用扶持起来来翻译而且解释这段经文。
一位作者在他的畅销书葡萄树的秘密，就是用扶持起来去翻译解释这段经文。
当然这样的解释有吸引人的地方，值得参考。
当然这样的翻译有吸引人的地方，值得参考。
但是我们必须晓得，当一个枝子出了问题不能结果子的时候，种葡萄树的人的确会把那整根枝子剪掉。
但我们必须晓得，当一根枝子出了问题不能够结果子，种葡萄树的人的确会将那根枝子剪掉。
不仅在真实的葡萄园里是如此，耶稣在这段讲话当中也确实有这个意思。
不单在真实的葡萄园里面是如此，耶稣在这段经文也是这个意思。
在第六节耶稣提到那些枝子会被丢在外面枯干。
在第六节耶稣提到这些枝子会被丢在外面枯干。
第二节剪去的这个动词，几乎所有的圣经翻译以及圣经学者们都认为这边的意思是除去。Taken away, remove, cut off。
第二节剪去这个动词，几乎所有的圣经翻译和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意思是除去， taken away, remove, cut off。
在罗马书十一章，圣经讲到一些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就像被折下来的枝子。
罗马书十一章圣经讲到一些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就好像被折下来的枝子一样。
同样的一段经文也提醒我们所有人，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像枝子一样被砍下来。
同样一段经文都提醒所有人，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好像枝子这样被剪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枝子，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枝子。
这种枝子结果子，但是还没有结的非常多。
这种枝子结果子，但是没结那么多。
他应该可以结更多的果子，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现在还没有。
他应该可以结更多的果子，但因为种种的原因，到现在都没有。
对于这种枝子种葡萄树的人怎么做呢？
对这种枝子种葡萄树的人怎样做呢？
会修剪。
会修剪。
这个修剪不是把整根枝子剪去，而是把一些分枝和叶子剪掉，让这根枝子更干净更清爽。
这种总修剪呢，不是将整根的枝子去剪去，而是将一些分枝和叶子去剪去。
也就是说
使到枝子更干净。
也就是说，上帝就像种葡萄树的人一样，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修剪的工作，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
耶稣话上帝咧就好似种葡萄树嘅人一样，喺我哋生命当中做修剪嘅工作，为嘅系使我哋结更多嘅果子。
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神修剪的时候，不要感到惊讶，这是正常应该发生的事。
所以我哋做基督徒，当神地喺修剪我哋嘅时候，唔好感到惊讶，因为系正常会发生嘅事。
没有任何一根葡萄树的枝子是不需要任何修剪就会长得非常好的。
冇一棵葡萄树嘅枝子系唔需要任何修剪就会长得好好嘅。
同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是不需要被神修剪就会变得灵命成熟的。
同样嘅，冇一个基督徒系唔需要被神修剪就会灵命长得好好，生灵命成熟嘅。
修剪是必然的，
修剪系必然嘅，
只是多少的问题，
只系多少嘅。
有的人毛病比较多，遭到的修剪就比较多，比较频繁。
毛病比较多，遭到嘅修剪就比较多，比较频繁。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自己就系咁样。
自从信主以后，常常有被上帝修理的经历。
信主之后，时时会被主修理我的经历。
原先我太骄傲，
原先我太骄傲，
神就把我很多可以夸口的东西拿去，让我不能不学习谦卑。
神就将我好多以夸口的事情拿去，令到我不能够不谦卑。
原先的我个性比现在还强，
原先我个性比依家仲强，
很多事情比现在更会坚持己见，
好多事情比依家更加坚持己见。
神也是把我一磨再磨，让我学习与别人同工。
神亦都系将我一磨再磨，让我学习同其他人同工。
原先我的脾气比现在更暴躁，
原先我嘅脾气比依家更暴躁。
神用了各样的方式让我为自己的坏脾气懊悔，
神用各样嘅方式让我为自己嘅坏脾气去懊悔，
让我不能不学习少轻易动怒，
让我不能不学习少轻易动怒。
有不圣洁的思想，神不轻易放过；
有不圣洁的思想，神不会轻易放过。
做了不诚实的事，神不仅责备，还催逼我去改正。
做了不诚实的事情，神不单止去责备，而且催逼我去改正。
也就是我赖皮硬是不去，还会被管教。
如果我赖死不肯听的话，神还会管教我。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有的时候连一些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神都可能把它剪去。
除了这些以外，有的时候连自己的兴趣喜好都会被神剪去。
未必是那些事情本身有什么不好，
未必是那些事情本身有什么不好，
而是神觉得我又对这个有兴趣，又对那个有兴趣，就变成有太多的分支，最后反而会结不出好果子。
耶神觉得我对这样又有兴趣，对那样有兴趣，有太多的分支，最后结不到好的果子。
举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亲身经历，
举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亲身经历。
20多年前我住在洛杉矶，
那几年前我住在 LA。
我参加的教会每年都举办一个大型的好消息晚会。
我教会呢每年都举办一个大型的好消息晚会，
因为节目非常的精彩，每次都吸引非常多的华人居民前来观赏。
因为节目很精彩，每次都吸引了很多的华人居民来欣赏。
每次好消息晚会的压轴是一场带着福音信息的精彩话剧。
每次好消息晚会的压轴就是一场带着福音信息的话剧。
有一年他们邀请我参加演出，而且演的是主要的角色。
有一年他邀请我演出，而且演的是主要的角色。
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有兴趣。
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都非常有兴趣。
那我答应之前就很客气的跟我团契的辅导报备一下。
我答应之前呢就跟我团契的辅导去讲声，
没想到他坚决反对。
但是他坚决反对，
他说我是那时候团契的团长。
佢話我係當時團契嘅團長，
我肩負帶領差唔多100多人嘅責任，
我肩負帶領差唔多100多人嘅責任。
去演這個話劇會需要在未來的幾個月當中投入無數個小時去參加排練。
佢演呢個話劇咧，會令我喺未來嘅幾個月投入無數嘅時間去排練。
他說我應該推掉，讓別人去演。
佢話應該我推咗佢。
當時我用各樣的理由來爭取他的支持，到最後被他痛罵一頓。
我用各樣的理由去爭取他的支持，最後被他痛罵了一頓。
回家後我非常的不服氣。
回家之後呢，我好不服氣。
但是祷告半天，发现，哎呀，这竟然是神的意思。
但是祷告之后发现，哎，竟然是神的意思。
怎么祷告都觉得神是借着这个辅导来约束我。
怎样祷告都是觉得神是藉着这个辅导去约束我。
所以说基督徒的确有这种讨厌的地方。
做基督徒就是有这种讨厌的地方。
神会管你。
神会管你，
会让你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有那种为所欲为的为所欲为的爽快，
会让你没办法好像以前一样有那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爽快。
被神修剪的确有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被神修剪的确会感到不舒服，
无论是对付罪、磨你的个性、纠正你的方向、约束你的喜好，都可能不是我们本性所喜欢的。
无论是对付罪、磨你的个性、纠正你的方向、约束你的喜好，都可能不是我们本性所喜欢的。
但是让我们记得神为什么要修剪，
但是让我们去记得神为什么去修剪，
为的是让我们长得更好，结更多的果子，
为的是让我们长得更好，结更多的果子。
早前我在刚信主一年的时候，曾经在困难当中信心掉到谷底。
在我刚信主一年的时候呢，曾经在困难当中信心达到谷底，
后来因着神的恩典重新再站起来，就变得非常追求、非常渴慕。
后来因为神的恩典重新站起来，就变成非常追求、非常渴慕。
甚至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在读电脑硕士的时候，即使别人都作弊去拿好成绩，我也选择不作弊。
我也都曾同大家分享过，我读Computer Master 的时候呢，其他人作弊拿好成绩，我都不愿意作弊。
冲猫，冲猫，冲猫，冲猫，
作弊。
那时候我还替老师改本科生的作业。
我仲替老师改本科生的作业。
别的助教都告诉我，哎呀，你做一小时就报三小时，尽量多拿钱，老师不会在意的。
其他助教都话俾我听，你做一个钟头咧就报三个钟头，老师唔会在意。
但不像我是基督徒，就选择从不虚报。
但我是基督徒，所以从不虚报。
但是有一个学期到了期末考前，
但有个学期到咗期末考之前，
老师有一批作业早先忘了拿给我。
老师有一批作业咧，先前唔记得攞俾我，
突然一下拿给我几大批。
突然间一下子攞俾我几大批，
我准备自己考试已经忙坏了，还被赶着先改这些作业。
我自己准备考试已经好攰啦，仲要去先改呢啲作业，
那时候心中很不平衡，
心中咧就好唔服气，
就一时软弱，然后理直气壮的多报一小时，
就一时软弱，理直气壮咁多报咗一小时，
填了单子就赶快开车去学校，要把作业交还给老师。
填咗张单之后咧就。攞啲作业翻去俾老师，
一路上心中是有声音说你这样做不对，
一路上心里面有声音话同我自己讲话唔啱嘅，
但我硬是把那不安的感觉压下去，让自己觉得心安理得。
但我硬系将呢个不安嘅感觉压落去，让自己觉得心安理得。
到了学校开了车门出来，发现奇怪，怎么找不到那点作业？
到咗学校开咗车门。突然间发现，哎，奇怪，点解揾唔到嗰一大批嘅作业咧？
我难以相信，我会在最后一刻忘了把作业带上车，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开车回去。
我难以相信咧，自己会喺最后一刻唔记得咗将作业带上车，但系冇办法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咁就翻屋企揾。
一路上我真的是气坏，
一路上咧就好嬲。
回到家，哎，看到作业真在桌上，更气。
一翻到屋企咧，睇到作业喺台上面就仲嬲，
刷了作业再开车回学校，一边开一边气。
一攞咗啲作业开车翻去学校咧，就一路开一路嬲。
但是突然一个意念进来， 我顿时明白是神在管教我。
但系突然间咧有一个意念啊嚟咗，就突然间明白咗系神喺度管教我。
到了学校把车停下之后，实在没有办法不祷告。
到咗学校啊，停低咗架车嘅时候咧，就冇办法唔祷告。
最后把时间表擦掉，重新结了真正花的时间。
最后咧将呢、这个表咧就重新擦咗。跟住寫咗真正嘅時間，
心裏一下子就變得輕鬆好多，
心裏面一下子就變得好輕鬆。
後來開車回家路上，開突然眼淚掉個不停，
開車翻屋企嘅路上咧，突然間就喊起上嚟，一路喊。
不是覺得多跑這一趟好委屈啊，
唔係覺得要走多一趟好委屈，
而突然心中充滿感恩，感謝神願意以愛來管教我。
而是突然间心里面充满感恩，感谢神以爱去管教我。
在一件别人看来是很小的事情上，神竟然不放过。
在一件其他人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上面，神竟然不放过。
他管教我，他修剪我，为的是要让我长得更好。
他管教我，修剪我，为的是使到我长得更加好。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怕神管我们太多。
所以基督徒不要怕神管得太多。
他更管你是你的福气啊。
神去管我们是我们的福气。
被他修剪只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美好。
被他修剪是只会让我们生命长得更加美好。
第一种枝子和第二种枝子，神都做修剪的工作。
第一种和第二种枝子，神都做修剪的工作。
但第一种枝子就像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或者像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们始终都没有结出果子，最后的结局就是整根被剪去。
但是第一种的枝子就好像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一样，或者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们始终都没有结果子，他们的结局就是整根都被剪了去。
第二种枝子就是像我们这些相信神却还充满各样缺点的基督徒。
第二种枝子就是好像我们这些相信神但是充满各样缺点的基督徒，
或者也像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而且好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我们虽然不完全，却还有与神连结的生命。
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却是有同神连结的生命。
于是神可以透过修剪让我们长得更好。
所以神可以透过修剪让我们长得更加好。
在第三节耶稣说，天父将我们修理干净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透过耶稣所讲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
在第三节耶稣说，天父将我们修理干净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方法呢，就是透过耶稣所讲的道，就是神的话语。
这边耶稣对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这边耶稣对门徒讲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有的人也许会好奇，耶稣说这句话有没有包括卖主的犹大在内？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有包括犹大的在内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
我们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在主耶稣被卖之前的那天晚上，耶稣为门徒洗脚。
在耶稣被卖之前的那个晚上呢，耶稣为门徒洗脚。
第十节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第十节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十一节补充说明，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十一节补充说明说，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大还在场，这个唯一不干净的指的就是他。
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还在那里，唯一不干净的指的就是他。
三十节吃过晚饭之后，犹大就先行离开，去与别人联络，准备出卖耶稣。
三十节以后吃过晚饭，犹太就先行离去，就跟其他人联络去出卖耶稣。
所以接下来的十四章到十七章，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十五章，耶稣所讲的话是向门徒讲的，但不包括犹大。
接下落嚟十四章到十七章，包括啱啱所讲嘅十五章咧，耶稣讲嘅嘢就系对门徒讲嘅，唔包括犹大。
那么犹大为什么会被剪除呢？
犹大点解被剪除咧？
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呢件值得我哋深思。
别的门徒跟着耶稣东奔西跑跑了三年多，犹大也跟着跑了三年多。
其他门徒同耶稣东奔西跑走咗三年多，犹大亦都走咗三年多。
别人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的道，他 也听了这么多的道。
其他人听到耶稣讲咗咁多嘅道，佢都听到耶稣讲咁多道。
所以不是耶稣没给他机会，也不是神没给他恩典。
所以唔系神冇俾佢机会，亦都唔系冇俾佢恩典。
而是神的话语始终在他身上没有产生作用。
而系神嘅话语喺佢身上冇产生作用。
圣经说他常常从钱囊里面偷拿钱。
圣经话佢时时喺钱囊里面偷攞。
后来他出卖耶稣也是为了钱。
后来出卖耶稣亦都为咗钱。
也许他的心思意念总是被金钱所占据。
啊，或者佢嘅心思意念时时都被金钱去占据。
以至于他对神的话语始终没反应。
所以佢对神嘅话语始终冇反应。
在别的门徒身上，耶稣所讲的道产生了洁净他们生命的果效。
在其他门徒身上，耶稣所讲的道产生了洁净他们生命的果效，
但在犹大身上却一点果效都没有。
在犹太身上呢，是一点果效都没有。
犹大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
犹大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
神在给了他一段时间的机会之后，最后只有将他剪除。
神给了一段时间机会他的时候，他就最后就将他剪去。
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
呢个系对我哋每个人都系一个提醒。
会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些事情深深地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会唔会喺我哋生命当中有一啲事情深深咁占据我哋心思意念？
不一定是金钱，也许是别的东西。
未必系钱，可能系其他嘢。
但那样东西变得太重要了。
但系嗰样嘢变得太紧要啦。
占据了我们的心，
占据咗我哋嘅心，
以至于拦阻了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
以至于拦阻了我们去接受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不断向我们发出，
神的话语不断同我们发出，
但我们总把它挡在外面，
我们挡住在外面，
以至于我们始终与神没有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
我们同神没有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
也就始终结不出果子，
始终结不出果子。
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自己觉得这是你现在的情形，
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情形，
请你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调整。
请你向神祷告，求神去帮助你调整。
如果有什么东西拦住你来领受神的话语，
如果有什么是拦住你去接受神的话语，
拦住你与神有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
拦住你同神有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
这个拦住一定要被对付，
这个拦住一定要被对付。
求神帮助你早早的彻底对付清楚这个拦阻，
求神帮助你早早的彻底去对付这个神的拦阻。
至于我们其他的人，别忘了神的话语是炼净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管道之一。
至于其他人，不要忘记神的话语是炼净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关系。
让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时时去读神的话语，
也让我们带着谦卑顺服的心来读神的话语，
也都让我们带着谦卑顺服的心去读神的话语，
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琢磨塑造修剪的工作，
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琢磨塑造的工作。
第二种枝子虽然结果子，却结得还不够多。
第二种枝子虽然结果子，但是结的不够多。
那第三种枝子呢？
第三种枝子啊，
已经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
已经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
从四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方法。
在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常在主里面，
就是常在主里面。
这句话耶稣一共重复强调了五次。
这句说话神一共强调了五次，
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就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很自然的会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都很自然地会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
所以基督徒结果子的关键不是靠人的努力和自己的力量，
所以基督徒结果子的关键呢，就不是靠人的努力和自己的力量，
而是在于与主耶稣有一个很亲密连结的关系，
而是同主耶稣有很重要亲密的关系。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头几年，就始终弄不懂这个秘诀。
我记得我信主头几年都没有搞清楚这个秘诀。
我非常认真的想要当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我很认真的想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但是一直是在靠自己的力量，
但是一直靠自己的力量。
后来教会有一位年长的姐妹看我很年轻很追求，
后来有位教会有一位老姊妹呢，见到我好年轻好出头，
他就提醒我要看重内在生命的成长，
他就提醒我要着重内在生命的成长。
那时候我才注意到，我努力做的都是外表的事。
那时候我先注意到，我努力做的是外表的事。
但是要我好好安静在神面前灵修祷告就很困难。
但要我好好安静在神的面前灵修祷告，都是很困难。
我在头脑知识上的吸收上是非常的努力。
在头脑知识上吸收是非常努力。
但在与神的关系上好像一直很疏远，还很陌生。
但是跟神的关系上面仍然是很疏远很陌生。
老姐妹提醒我，真正属灵的人是常常亲近主的。
老姊妹去提醒我，真正属灵的人是时时亲近主的。
当你与主有好的连结，就自然会有从主来的力量不断在你生命当中带来改变。
当你同神有好的连结，就自然会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不断在你生命当中带来改变。
你自然会去做主所喜悦的事，
你自然会去做一些主喜悦的事，
自然会越来越像主耶稣，
自然会越来越像耶稣，
也自然会生命越来越丰盛，结出美好的果子，
你都自然生命会越丰盛，结出美好的果子。
那常在我里面这句话有几方面值得我们细细思想，
常在我里面这句话呢有几方面值得我们细细的思想。
先看常这个字，
先看常这个字。
我们中文看到常这个字，常常会很快想成是经常、是多次、是频繁。
中文会觉得是经常、多次、频繁。
但在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延续性的维持。
但是这句原文的意思是延续性的维持。
所以英文通常是翻作 remain in me, 留在我里面。
所以英文通常翻作 remain in me, 留在我里面，
或者是 abide in me, 住在我里面，
或者 abide in me, 住在我里面。
也就是他强调的不是常常来到耶稣那里，
所以他强调的不是时时来到神的耶稣那里，
不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那个常常
不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那种常常，
而是来到耶稣这里之后要待得久，要留下来，要住下来，
而是来了耶稣那里要留下来，住下来，住得来。
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对信仰还算认真，
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对信仰都挺认真，
但信主多年依然没有好的灵命，
但信主多年都没有好的灵命。
原因就在于他们过的是常常来来去去的基督徒生活，而不是住在基督里。
原因是他们过的是常常来来去去的基督徒生活，而不是住在耶稣里面的生活。
心思被太多其他的事情所占据，
心思被太多其他的事情占据了。
所以在一个星期当中，绝大多数的日子是与主耶稣没什么亲切来往的。
所以在一个星期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跟神没什么好的来往。
每隔一阵子也许来参加一下聚会。
教主一阵就来参加聚会，
或者心中感到有需要才会来到主面前。哦，主啊，我何等需要你！
或者心中感到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主面前话啊，主啊，我何等的需要你！
可来到主面前当然总是好的，
等来到主的面前当然是好的。
神也乐意向我们施恩，
神也都乐意向我们施恩。
但这种时有时没有、来来去去的基督徒生活，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
但是这种时有时无、来来去去的基督徒生活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
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
也都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常常来到主前，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时时来到主的面前，
要学习开始过住在基督里的生活，
要学习开始过住在基督的生活。
那么在基督里，在他里面，这个几个字也有很深的含义
啊。所以在他里面这几个字都有很深的含义。
这边耶稣讲的不只是要我们与他同住 with him，
这个耶稣讲的不单只是与他同住 with him，
而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 in him，
也要我们住在他里面 in him。
我们灵命的历程好像经过三个阶段，
我们灵命的历程好像经过三个阶段。
原先是生命当中没有神，不认识神或者不理会神 ，without him。
原先是 without him， 生命当中是没有神，不认识神或者不理神。
后来认识了神，变成与神在一起 ，with him。
后来认识了神，变成同神在一起 ，with him。
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但耶稣不要我们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还要进到更深的一个阶段，就是在他里面 ，in him。
所以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阶段，就是住在他里面 ，in him。
也许我们会想，哎呀，有神的同在已经很不错啦，主就在我们身旁，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或者你会想，有神的同在已经不错了，神在我们身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但你如果想成为灵命丰盛、多结果子的基督徒，一定要进到第三个阶段。
但如果你想成为灵命丰盛、多结果子的基督徒，一定要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要住在他里面，
就是要住在他里面。
这代表了你要与主有一个更深、更亲密、更融合的关系。
就代表了你同神要有更深、更亲密、更融合的关系。
你在他里面，
你在他里面，
完全的属于他，
完全能属于他，
让他成为你的一切，
让他成为你的一切，
成为你的满足，
成为你的满足，
成为你的喜乐，
成为你的喜乐。
换句话说，他成为你整个生活思考的环境。
换句话讲，他成为你整个生活的环境。
他决定，他引导你的心思意念。
他引导你的心思意念。
他决定你的价值观，
决定你的价值观。
在你面对每天生活当中大小事情的时候，你不是跟着物质的环境走，而是跟着主耶稣这个环境走。
你面对生活的大小事情的时候，不是跟着物质的环境走，而是跟着主耶稣这个环境走。
在物质的环境当中，考试要来了，配合要丢了，他们告诉你，哎呀，书读不完，今天不要读圣经了，或今天不要去聚会了。
在物质的环境当中呢，要考试的时候，配合要丢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哎呀，书读不完了，今天不要看圣经或者不去聚会了。
但是如果主耶稣是决定你一切心思意念的最主要环境，你的选择会不一样。
如果主耶稣是你决定你一切心思意念最主要的环境，你的决定会不一样。
你不会总是随着外在的环境在那里摆来摆去，
你不会随着外在的环境在那里摆来摆去，
不会受自己的情绪受外在的影响，情绪在那里大起大落，
不会受外在的环境自己的情绪会大起大落。
住在基督里的基督徒生活稳重有方向，
住在基督徒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的生活稳重有方向，
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
有平安，
有平安，
有喜乐，
有喜乐。
最后让我再次提醒大家，
最后让我再次提醒大家，
真正的关键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真正的关键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而是在于连结于主耶稣，
也在于连结主耶稣，
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
有一根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
所以我很诚恳的再次邀请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考虑早早跨出信心的一步，连结于主耶稣。
所以我再诚恳的再次邀请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请你考虑早早跨出信心的一步，连接接牌主耶稣的。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很自然会担心，哎呀，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怎么办呢？
我们信主之前很多人会担心，哎呀，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样东西又做不到，那样东西又做不到，怎么办呢？
但是做基督徒实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但是做基督徒实在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连接于主耶稣，
而是靠连接在主耶稣的。
实际上我可以给你保证，
我可以同你保证，
不论你多认真，
无论你多认真，
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一定会发现，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力量成为灵命成熟、生命丰盛的基督徒。
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咧，你会发现你无论几努力，都冇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成为真正灵命成熟、生命丰盛的基督徒。
你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得回到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属灵秘诀。
你同我哋每个人一样，都必须回到耶稣喺呢段圣经讲到嘅属灵秘诀，
就是学会连接与他，
就系学会去连接于佢。
而且就算像我信主将近30年，受过正式神学训练，又担任牧师多年的人，
就算好似我信主30几年， 首歌陈浩芬年，而且做咗牧师好几年嘅人。如果我忽视了与主维持亲密的交通，如果我忽视咗同神有亲密嘅交通，如果我与主失去了连结，如果我同主失去了连结，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会变得比一个初信主的人还不如。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比一个初信主的人都不如。
反过来说，就算你今天才信主，
就算你今天先信主，
只要你好好信靠主，
只要你好好信靠主，
愿意借着天天亲近主，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
愿意天天亲近主，好似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
不需要几年，你的灵命一定会有显著的成长。
唔需要几年，你嘅灵命一定会有显著嘅成长，
甚至可以超过信主多年却很少与主连结的老基督徒，
甚至可以超过信主多年，佢系冇好少与主连结嘅老基督徒。
所以我真是鼓励慕道朋友，不要想，等到自己做得够好了再来信主受洗。
所以我亦都想鼓励嗰啲慕道嘅朋友，唔好等到自己想做得够好啦，先至信主受洗。
然后我们把一切的面子、骄傲、个人努力各方面的考虑都放下。
然后我们将一切的面子、骄傲、个人努力各方面的考虑都放下，
全然信靠，把自己交托给主，
全然信靠，将自己交托给主，
给神机会，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改变的工作，
给神机会在我们生里面可以做改变的工作。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借着擘饼来纪念主。
在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藉住擘饼纪念主。
这是主耶稣他在被卖的那夜所设立的。
这个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去设立的。
所以只要你是一位清楚信主的基督徒，
所以你是一位清楚信主的基督徒，
借着洗礼公开表明你跟随主的决心，
藉住洗礼公开表明你跟随主的决心，
而且诚心在生活当中有跟随主的心智，
也诚心在生活当中有跟随主的心智，
力求讨神的喜悦，追求圣洁，
力求讨神的喜悦，追求圣洁。
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同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饼和杯。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受洗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受洗的机会，
为了慎重起见，当饼和杯的盘子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今天不要拿。
为了慎重起见，将饼和杯传到你手上的时候，请你今天不要拿，
就是恭敬的传给旁边的一位，
就请你恭敬地传给下一位。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知道你心中、你生命生活当中有不讨神喜悦的事，
同样基督徒，如果你知道自己生命当中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在我们领饼和杯之前的那段祷告的时间当中，
在我们领饼和杯的之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来到主的面前清楚的对付，
来到主的面前清楚的对付。
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当中有拦阻，你也不愿意悔改，请你为了圣洁起见，不要随便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如果你知道生命当中仲有同神的拦阻，为了慎重起见也都请你不要领这个饼和杯。
但是照着圣经的应许，只要我们肯认罪，神就乐意赦免。
但是照着神圣经的应许，之我们认罪，神就会赦免。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